又一场灾难，中国来到关键时刻，标志性人物涌现。中国大规模抗议，多国民众声援，海外传媒说稍有不慎将会成为六四翻版。九合一选举影响两岸情势，专家指国台办自我讽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9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乌鲁木齐一场大火燃点全国范围的民变，奇怪的是面对这场大动荡，习近平又一次消失不见了人。另一方面，在各地出动警察试图镇压的同时，又有一场灾难出现。11月28号凌晨4点，四川省宜宾市一个小区发生火警，消防车被封控的铁皮围墙挡住，入不到小区，目前伤亡人数未明。这个悲剧可能令这场已经持续了两日的抗争增加燃料。就在27号深夜至到28号凌晨，北京人终于走向天安门，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聚集静坐，高叫我们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我们不要独裁，到站落台。同一时间，成都人在街头高叫反对独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不自由无宁死，不要终身制，中国不要皇帝。虽然抗议的导火线是清零封城，但是这些口号都远远超出民生话题，直接针对政权。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推特发表文章说，同1989年不同，中国人今次直击问题的根源，那就是中共正在摧毁中国。张家敦认为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动用武力，中国将会陷入一段长时间的混乱。诡异的是，直到北京时间28号下午，习近平没有就任何城市的抗争发表看法。更吊诡的是，28号新华网和人民日报头版居然都没有习近平。习近平每逢大灾难必然不见人，但是没想过今次中国人都嗌出到站落台的口号，他依然不露面。张家敦猜测，可能习近平现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唯有等抗议活动平息，或者乌鲁木齐燃点的大火愤怒能够消失。但是中国人不满的潜在原因，包括清零、房地产冧市和经济冧市会一直持续。张家敦认为，如果习近平决定镇压，只会更加激怒中国人民，而且现在中国经济正陷入死亡螺旋，习近平不可能收买任何人。张家敦说，那是第三次中国革命，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可能会非常短暂。在武汉传出警察开枪的消息之后，张家敦再发推文呼吁，现在是时候了，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领导人需要警告习近平，如果他使用武力就将会有严重后果。自媒体人马聚在节目中说，有人问中共几耐才会倒台，全中国有十分之一、十四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的人走上街头，中共就玩完。中国人唯一一次可能翻身的机会就是现在。现在没有人知道要坚持几耐，但是这是几代人一生中最值得坚持的时刻。马叙说，有人问如果军队上街怎么办，还是那句，我们仍然要坚持。有人问有什么巧妙的办法，没有特别巧妙的办法，现在就是勇气的时刻，现在就是用一支火柴就可以照耀世界的时刻。抗议到现在出现几个标志性人物，首先是上海被捕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埃德劳伦斯，他被捕之后几个钟头被释放。 BBC 发声明说，劳伦斯被警察殴打、被踢、被戴上手铐。 BBC 说没有收到中共方面任何官方解释或者道歉，中方还说拉他是为了不想他感染病毒。另一位标志性人物是海外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他的推特成为汇集各地示威即时情况的集散地。李老师28号发文 透露自己受到死亡威胁。他表示早已经做好准备，他亦都警告正在找他的中共官员，不要试图想令我收声。新疆乌鲁木齐大火酿成的惨剧事件，彻底燃点中国民众对清零防疫的怒火。中国大范围爆发抗议活动，除此之外，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亦都陆续有民众上街声援乌鲁木齐和哀悼罹难者。海外传媒报道直指，这几日在中国发生的动荡情况稍有不慎就是六四翻版，对习近平来讲是个紧急局面。在28号晚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示威人群当中，有人公开高叫习近平下台，还有人就一言不发举起白纸，被称为白纸革命。与此同时，北京、成都、武汉等地都有大量民众聚集抗议。近期持续分享示威动态的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亦都同时分享网友传出的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荷兰阿姆斯特丹和爱尔兰都柏林等地区都有民众声援乌鲁木齐以及响应白纸革命的相关画面。有媒体消息更指出，在伦敦的中共大使馆门外更有民众近距离齐叫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等，而其中多数是中国的留学生，亦都有人举起乌鲁木齐中路的标志。纽约时报报道指，虽然中共官员否认是疫情封控造成火灾悲剧，但是来自各阶层的民众仍然纷纷走上街头怒敲。若果对这些清零策略的共同不满最终演变为星火燎原的示威，这样就好像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一样，成为中共的噩梦。但是目前还未去到这一步。报道还引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蒙雷特麦肯纳学院的中国专家裴敏恩指出，中共政府在民众群起抗议底下，必须要在跟住落嚟的48至72小时内决定是不是继续清零，咁对习近平来讲将会是困难的选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者孔高峰向 BBC 表示，在中国发生连锁式的示威活动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一些抗议民众明确地要求领导人下台，无疑是对习近平的绝对专制政权首次在实质意义上的考验。他分析说，过去两年几以来，习近平实施严格的疫情清零政策，同时亦都将自己逼到埋墙角，因为这种做法耗尽了年轻人、中产阶级甚至国家精英的耐性。台湾国策研究院28号邀请专家研讨九合一选举结果对台湾内外的影响。总统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在26号的选举只是取得两都三院，被指是惨败，蔡英文引咎辞去党主席。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晚说，这个结果反映出岛内求和平、求稳定、要过好日子的主流民意，并且说将会继续团结广大台湾民众，增进两岸民众福祉。部分国际媒体亦都表示，选举结果会影响两岸形势。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助理教授张家健在研讨会说，我不觉得今次选举是一个台湾对中共政策的公投，不应该被理解为对两岸关系跟着下来的一个修正。我要讲，民主台湾和威权中国互不隶属，应该是一个大多数人不同政党的共识。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如果认为抗中保台已经失效，恐怕是低估了台湾人民捍卫主权的立场和态度。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指出，中共国台办的讲法实在是自我讽刺。中国人人要做核酸检测，但是台湾人人有选举，这个落差就很大。现在在中国境内各大城市连锁出现抗争，后续发展就是对国台办自己最有力的反击。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中国民众抗议可能面临压力， 同台湾形成鲜明对比。台湾民众对防疫、对经济各方面都有好多不满，包括对好多生活上的限制，但是最终只会用选票来表达。所以台湾民众应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亦都好骄傲。这一点我觉得是不是最大的胜利呢？多位专家指出，地方选举对总统大选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关注的议题不同。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但是今次真是输得伤筋动骨，大伤元气，所以令2024年的总统大选已经提前开打，不明朗因素增加非常多。郭玉仁认为，中共可能会误认为台湾人民抗中意志不坚强，计入2024大选力度势必会大增，美日等国势亦都势必同国民党加强来往。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今次选举投票率好低，好多选民虽然冇投票俾民进党，但系亦都冇投俾其他政党。我觉得就民进党嘅角度嚟睇，选民系判你缓刑，选择喺旁边观望，冇变心，冇转投俾国民党。张家健建议，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应该考虑提出一啲进步性嘅论述，否则会令人觉得该党令民众信任的就只有中国政策，其他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单薄。中共对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的讲法引发极大民愤，成为近日各地抗争的导火线。乌鲁木齐吉祥县小区24号发生火警，中共官方传媒报道有10人丧生，9人受伤。不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就向本台表示，中共政府公布的伤亡数据当地的维吾尔人根本就不信，当地所反馈的伤亡数据远远高于中共政府所公布的。有人在社交平台说，这场大火至少44人遇难。这场火灾是继贵州午夜旅游巴事件之后又一宗因为清零封控导致的重大伤亡事故。中共当局推卸责任说，吉祥县是低风险区，居民可以落楼活动，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导致未能有效救火和及时逃生。这番说话一出，彻底燃点民众怒火，不单止乌鲁木齐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据网民统计，全国有包括北大、清华等过百间大专院校亦都相继爆发了反对疫情封控的抗议事件，多地民众更加嗌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迪里夏提话：看住生勾勾的人在烧死嗰阵，居然仲能够编造大话嚟掩饰，企图掩饰所推行的极端清零政策同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系统性的迫害，是导致今次火灾居民无法逃生的原因。我们强烈呼吁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站出来，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发出正义的声音。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经历了27号晚的大规模抗议之后，网上传出28号的消息显示，中共当局在上海、北京、成都、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已经部署了大量警力，严阵以待。有些地方或者截查路人，或者驱赶录影影相的民众，气氛紧张。有网民表示，由目前的情况来看，全国各大城市重要的地方都已经有警察驻守，提醒打算活动的朋友要小心。与此同时，有一些中国的维权律师在网络公开电话号码，表示致敬每一位表达者，愿意为因为表达而失踪被捕的人士提供所有能力所及的帮助，而且全部免费。我们感谢中国勇敢的维权律师，同时亦都希望在这个特殊时期，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护好自己。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